诸佛长发现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亲，不愿大觉成。诸佛长发现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亲，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矣。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亲，故愿大觉成。我专注在皈依和发心上面。然后我们在简单的做皈供的念诵之前呢，还是一样，稍稍的，因为有些时候没有时间，太多时间念太多的这些仪轨的内容。但是因为就佛法上面的很多缘起的一些故事吧，就是大概的以前大家听过的一些内容，其实是因为很多特定的一些缘分建立起来的。比如说曾经莲花生大师，因为很多的那些莲师的生平传记种类多，就是有些就是我们一般的时间的那种把它认知呢，就是定为一种的标准的话，很多这种的莲师的过去的一些这样子，就是人是用一般的人的这种观念来理解的话，很难理解有这种情况。那比如说莲花里面长的这种的莲花生的这个本身是超出了一般人的那个就是认知或者是认可理解的这些范围。然后如果一个人没有死去在地球上前往了其他的刹土，这些都是不可思议的。包括我们说的入水不腻入火不焚种种的，这些也是不可思议的。或者乃至于说在藏地尼泊尔其他一些地方降服就是超自然的，或者是说非人呢，这也是不可思议。受伤手印呢脚印呢留在石头上，这些也是没办法言说的。其他的就更不用说，就很多内容嘛。所以就是一方面人能够理解我们认知的这个标准呢不是唯一的一个标准。就像我们世俗人一般认为的一种的标准呢，也不是科学家的标准，或者是我们说传统的一些物理学的认知，又不是量子力学的专家的那种的标准，那认知的不一样。那所以一般人的经验里面呢，认为说某一些事情的就是发生有内因和外缘，这种的观念。而且很多人的这个眼耳鼻舌身是朝外的倾向性比较重的，所以外缘上面更加专注，就是心思呢专注于眼耳鼻舌身，而眼耳鼻舌身的外境的接触上面为主的一种的运作模式。所以这样子呢，我们怪不得我们老想就是事情从外面寻找答案，向外面呢就是抱怨，这种的习性很重的。那人的社会，那当然人还是会内心呢就是警觉思考这样子，但是这个并我们并没有说没有外缘的这个外在因缘，相对的世界当中外在的因缘多的是。但是说就是说内心和外缘的关系其实要搞清楚非常复杂。所以如果一件事情好坏发生的时候，除了就是外缘还有内缘内在的心的这种的就是 过去、现在、未来的这种的关联性的一些状况，然后又认知新的不同程度和这个层次不一样的话，所理解的这个事物的展现的原因和方式也不一样。所以说，我们说到某一些事情，好像就是历史上面要时间来读啊、计算啊，这样的话，有一些是读不上的。你比如说，有一些记载里面说，释迦牟尼佛离世圆寂涅槃以后，8年到12年这样的一些里面，莲师已经出生了，这样讲。但在另外一些故事里面呢，又讲到某些具体的人或者事或者是一个国王的时候，那是很后期的一些事情。但是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时间的排序的一些观念，那另外一些人这样讲，时间上面对不上的话，可能想那就是归类为神话故事。只能说是这样子。所以对大多数不信佛法，也就是或者信佛的里面也有那种，就是考古型的、学者型的那些来讲的话，他们会有他们自己的一个适合他们理解的一个版本。但是对另外一些人来讲的话，这些一些观念呢，一些做法这些上面呢各有因缘，各有就是所化的对境。所以，就是因为他们的根基和有些是因为有这些超越一般的认知的这些，所以变得更加让一些人更有这个怎么讲呢？修学的这个心了。所以每个人的特点也不一样。所以比如说像我们说的有一些塔的这种的故事。有些讲到这个某一些塔已经是，就是某就是不是释迦牟尼佛时代，甚至更早的一些佛的时代已经有建这个塔这么讲。但事实上面，我们这个世界上面就是2000年还现存的那种的塔很少见。但是2000年，不是就是这样说吧，就是2500年呢，这样左右的一些像啊这些还是有。以前不是在阿富汗那边出土的，好像他那个寺庙是有3、4层，实际上就是越往下越古老的一个那个地址上面。但是有些最早的那些佛像、杜牧的像这些，好像可以追溯到说2500、600年。我们就是一直说，之前有很多人说佛的时代是没有佛像的，怎么样把这些当做是一种考古学上面的，或者是一些西方学者的一些观念嘛，不仅被他们所宣扬，而被东方人所很多人接受，觉得佛的时代应该是没有佛像的，他们只有脚印啊，还有一些象征性的一些足印呢，就是或者是某一类。但是一些佛经里面呢，就是也记载了说，就是不仅有画像，也有雕像，就是什么都有。而且那个时候的一些社会和文明的发达的程度还是蛮高的，在那个时代，所以各个社会在那个2500、600年前的时间来讲的话，就是各种的知识爆炸的一个时代一样的，所以那时候一点雕像没有也是不可能的，不是说幽天王造佛的这个本身是一段佳话嘛，一直在传，而且就是各个文字里面都出现了这个，所以我们从我们个人的角度来讲，我们并不相信说这个佛像是很后期，就是2200年左右，2200到300年之间才出现，2500、600年前佛在世的这很多年里面是没有的，所以但是这个其实不是重要的。因为风格上面也就是受到各种的影响都有可能的。那因为佛像在汉地是特定的国王的形象，在藏地又是那种穿好多层的衣服的那种形象，在南传佛教又是单层的形象，而且佛像泰国的佛像、藏传的或者是汉传的，就其他的地方的还是很不一样的。就像耶稣基督有白人，有这个中东的棕色人，有黑人，什么样的形象都有嘛。所以我们就是其实今天不需要讲那么一些，就是意思说，首先呢，自己的心里面稍稍要把心开放的状态还是很重要。 尽管我们不一定说一定要，就是说，全盘接受这个或者那个，但是至少先保持一种开放。上一次我们说，顺便就是一个的一个故事，稍稍做一个介绍。一个是，埋怨他那个故事，因为这个故事据实很多都听过，很多就是在加德满都的山谷里面呢。加德满都山谷，这个埋怨塔好像就是历史上面来讲5世纪左右的一个塔，然后在15世纪已经过了1000年以后，好像就只找到一些瓦砾一样的，就是没有那个塔已经就毁了，好像还但是它的一些基座什么一些还在，后来有一些人呢就是又把它重新修起来，但之前是根据那个我们上一次说的那个。那《莲花一教》里面讲到这个塔和种种的一些故事嘛，所以这个说是几乎法师给车颂德赞了，还是是不是？那一个讲到过去的时候曾经发过的愿呢，就是莲花生大师邀请莲师的时候，就为什么要有这个，就是国王这个清教是这个护士就是这莲师啊，就是还有堪布他们几位呢？在西藏就是建立法创，这个上面就是找一个原因嘛。这个原因是说过去的时候他们曾经发过愿，这个那这个莲花一教我们上一次已经说了嘛，就是在14世纪左右的时候出现的一个文献，在这个里面有讲，说是在桑耶寺的这个红塔当中呢。这个红塔好像是前一段时间也有照相，红塔里面就发掘了很多这些法器啊，珠宝啊，很多教法，所以莲花一教啊，还有其他的一些，是这个时代，这位副藏师，就是挖掘，或者开掘出来，像阿底峡尊者不是有那个是铸剑石嘛，那个副藏在达州寺里面嘛，就类似的，所以这个，像你就是顺便介绍一下尼泊尔那边的一个情况，就是尼泊尔当然他们有很悠久的历史，现在有一些人觉得啊，尼泊尔是不发达的、落后的，或者是经济水平不行了，就这以这种的角度看的，其实不能这样看。尼泊尔历史以来，他们是一个自己的悠久的历史的一个社会，有文明的地方。尼泊尔是山区嘛，就是喜马拉雅山脉的这个内侧，就是南侧。是不是就是都很文明？当然不是，每一个地方都有野蛮的人，都有这种违法乱纪的人。现在也有，过去也有，就是这样子。但是就是一些时代里面，他们还是很兴盛。所以像松赞干布那时候。就藏地来讲，算是那个时候就比较强大嘛。但是他也娶了那个尼泊尔的公主嘛，所以也就是很重视那边的那社会。尼泊尔有这个印度文明的影响，但是尼泊尔和克什米尔那边他们自己有自己的这种怎么讲呢？主导的一个有特色文化的那种的社会嘛。所以加德满都山谷，尤其是比较富庶的地方，尼泊尔的特色是说，高海拔到低海拔的很多植物、动物都很多，所以就是地形的这些地貌的特色很就是多样，植物就是海拔7000-8000到一直到低海拔很低的这些程度的那些。山谷，很热的地方，有的那些植物、动物很多都有。所以尼泊尔那边就是，尤其是以那种铁匠啊、铜匠啊、银匠啊、金匠啊、木匠啊、石匠啊这些很有名的，就是自古以来。所以过去的那个老西藏的社会里面，以前那个铅呐、啊，就是铜钱啊、银钱啊那些，是尼泊尔那边做的嘛，他们有这个生产，专门在那边。所以，当然，这个可以追溯到过去，像我们刚才说的，赤松那个松赞干布时期建的那个大昭寺、小昭寺建的工匠，应该是从尼泊尔来的。这两个店，你在大家现在就是看 去参观的话，还是能看到那个整个风格是印度尼泊尔的那种风格。所以他们有说仿照某某的，就是著名的这个建筑来做的这样讲。所以尼泊尔那边不是我们上一次李车皮族他们就是原来在比哈尔山嘛，就是像印度国陀释迦牟尼佛那个时代住的地方，所以那边的有一些人呢，就是往北迁徙到尼泊尔，就是变成加德满都山谷这个当中的这个就是王权了，变成国王在那边的。但是这跟之前更早的时候，佛的时代的时候，尼泊尔的佛教历史比较长的。佛的时代的时候，像我们上一次说，在佛旅行很多地方嘛，但是没有来过西藏。西藏来的时候，佛法传的时候已经很晚了。但是尼泊尔的一些时代里面呢，就是说释迦族曾经就是有经里面有记载的说有遭到这个叫什么，就是毗琉璃王，他就屠杀释迦族嘛，所以有一部分释迦族呢就是北去。当然，佛陀时代的这个国王被王子篡权夺位的那样的故事，还是有不少嘛，就是有一些吧。一个是那个阿舍世王，他原来是摩揭陀国的国王吧，就是他是摩揭陀国国王的儿子，说后来自己变成王了，父亲就是那个频毗娑罗王。频毗娑罗王的这个故事，还有维提希母亲的一些那些，在那个《阿弥陀经》里面也有就讲嘛，讲到这个。然后频毗娑罗王去世的时候是在那个好像就是离灵鹫山不远的那个地方，应该是王舍城和灵鹫山之间的一个地方嘛。这现在有地方可以看，他可以远远看到灵鹫山，所以他就监狱的窗户里面能看到。那个佛陀在那边的，就是讲法的一些状况，他祈祷的这样的就故事有吗？所以说，他儿子篡权夺位以后，就是囚禁父母，然后把他维提希这个夫人呢，就是偷偷的，就是看望他对母亲还好一点嘛，就是那个故事很长嘛，我们就不说那些太多了。他身上擦那个蜜油啊，这些蜂蜜啊，还有一些油脂之类的吧，身上擦了以后，就是不让他送食物嘛。但是他父亲呢，就是因为是他太太呢，就是不会有人就以为说那个身上擦的那个蜜很厚的话，他是可以吃，经常去看他嘛。但后来发现以后，就不让他母亲就是前去，所以他父亲呢就死在那个牢房里面。父亲死了以后呢，就是阿舍世王呢，就一开始犯心脏病了，心里不安嘛，身上生这个脓疮啊，就是腐烂了这样子，然后开始发现就是好像那时候是祇陀嘛，太医就被请去以后，他说你这个是那种就是造业那种的病，其他的医术治不好，只有请佛陀。所以这个人呢，就深深的忏悔。所以说阿舍世王后来皈依世尊呢，就是立志护持佛法之类的一些。然后佛也授记说，未来他会成为独觉，这个就是自己成这个独觉 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些佛陀的时代，有那样就是兵荒马乱也好，或者那样的时间有吗？就是另外一个刚才我们说的那个毗琉璃王，琉璃王呢是居萨罗国，居萨罗国当时好像是比较大的一个国家，像释迦族和那个他们都是他们下属的那种的国家，算是那种独立的那种邦一样的，它不是一个很大的国家嘛，就释迦族所在的世界就是那些城邦，所以说，那个毗琉璃王，他的父亲是波斯匿王，所以他的母亲呢是就是那个摩诃玛那，就是释迦族的一个王嘛，就是释迦族的一个王， 他女儿呢，本来说就是嫁给这个那个波斯匿王嘛，但是后来施家族由于自己种姓优越，就博学多闻的人很多，所以他们并没有把那个波斯匿王看得很，就波斯匿王也是有学问的人，曾经年轻的时候去那个现在的巴基斯坦那边嘛，现在过去当然不叫巴基斯坦，那时候根本没有这些嘛，巴基斯坦1947年的产物，过去那时候有那个叫什么塔克西拉，塔克西西拉好像，原来的名字叫塔克西拉，就是佛，就比那兰陀寺还早的一个佛学院，那个佛学院。那过去就是非常有名，历史很长这样的一个，就是比较那个时间的话，比那兰陀寺还早。当然，那兰陀寺学府上面可能著名，甚至比达西希腊还著名。所以他在那边呢，就是学习啊什么这样的，反正。但后来，说这个摩诃嘛呢，摩诃那嘛这个王呢，就是说没有送他的女儿给。平批那个什么居士，那个波斯匿王，然后说就是他们家的一个奴婢的一个女儿吧，应该是长得相当好看，她是以自己的女儿的名义把她送给，就是嫁给这个波斯匿王。当然，佛的另外一些好像是哪一部律部的一个典籍里面讲到，说是波斯匿王自己特别喜欢那个他们的那个长得特别好的这个卑女的那个，所以就当然名分的种姓不是那么高吧，应该，但是长得特别好看，以后他就自己想娶，但是后来那个就是释迦族的他们长老呢也揣他的意思，就是说你既然这么喜欢的话，以这个国王的名义嫁给他，不然的话可能他也释迦族毕竟是在居萨罗国的那种的，就控制范围之内一样的，但是后来就是说比琉璃王。年少的时候回去释迦族那长老面前呢，就是认祖归宗一样的，才要去看望家里的人嘛，母亲那边亲戚的时候呢，其他的那些人呢，就过去印度那个种姓啊、地位啊、身份看得特别重，各种各样的，就一直到现在也是这样，很多地方一点点就是把那个看得比生命都重一样的，结果就是那些人稍稍羞辱了这个王子。说你其实不是那个正派的那个国王的女儿生的，而是就是就王室的名义嫁出去的那种的一个卑女的一个女儿子，所以就有点就是小孩受到那个伤害吧。所以这个那当然比琉璃王也不是好惹的，他就暗下决心说，既然受了这么大的一个侮辱啊，在这个众多的场合里面讥笑讥讽嘛。所以后来就20岁的时候发动兵变，然后把他的父亲流放，杀死了他的兄长嘛，就是在那个，我们说乞多太子，就是因为这两位，就是他的父亲和兄长，其实都是佛的那种护法，就是意思是施主吧，也是有那种，就不是以前说那个，起源经舍里面的时候说那个孤独长老那些故事有嘛，就是太子给说那些术是他的，就是那个。被杀了，被杀了以后呢，就发动继续向释迦族发动这个军事进攻，他们当然实力很强，所以这样子的情况下，释迦族肯定不是他们的对手，但是释迦牟尼佛这位毗卢陵王还是很尊敬的。说释迦牟尼佛在他发兵的这个路上呢，有3次就是来挡路，坐在那边禅定，然后他看到释迦牟尼佛在半路上面，就是时候他就把兵收回去，然后又在什么另外的可能佛不会在那边的一个方式来，就是选择另外的道路嘛。出发的时候又发现佛在那边，所以他又就是收兵嘛，一共发生3次。后来的话，佛已经。知道了，就讲了这个过去的一些因缘嘛，说，其实就是过去的释迦族的这种的一些工业啊，也已经在这个时代会成熟，而且不仅是这种，就是过去的这些业重啊，然后果报也要现前，就是这些因业业因的一些深重，然后那今生今世又再。 惹怒这个就是毗琉璃王，而且让他怀恨在心呢、啊，就是杀意已决。所以说，就是没有这个叶成熟的时候是没办法的。那、所以有这样讲的，有些说啊，就是罗汉有神通啊，试图要去就是化解，就佛说这个其实很难。后来他发病到那个释迦族的这个王城呢、我们说的迦毗罗卫城的时候，就是他们的这个王还是很厉害的，我们刚才说的那个摩诃南或者是摩诃那嘛，他的应该全名叫一个那嘛南。他就说，就是我自己与自杀嘛，给毗琉璃王说，因为曾经羞辱过那个我自杀入水，就是溺水，就是入水自杀，入水我出浮出，就我的尸体浮到水面上之前呢，期望那个毗琉璃王呢，就是让城中的人呢，就是逃命嘛，四散而逃，不要就是就像这次不是阿富汗呢。跟塔利班有这个协议说，就是一直到9月1号之前呢，就是让城中的人就自由的往机场逃跑，因为那种当然那个时间比较长，但是毗琉璃那个迦毗罗卫城就是一个也不算大嘛，现在遗址可以去看。然后这样以后毗琉璃王还是答应，就是说你既然说就是请这个自缢是吧？这算是一种自杀吧，那可能不是刀来杀的，但是是这种淹水自杀嘛。那这样子的话可以。那这个摩诃南入水以后呢，就升到这个池塘里面了，里面有那个水草很丰富，还有什么那种一串种莲花那种荷花是吧？就是把自己的头发呢，就是深深的就潜到水里面以后系在这个水草当中啊，使自己就是尸体尽量不就浮出来嘛，然后让城里的民众呢有逃亡的时间。然后过了一段时间还没有浮出来，因为说是不是沉到水底也不可能，人死了以后还是能浮上来，最后发现他就是自己就是困，就头发绑在那边。所以城里面的人当然也有很多很多人被杀了，据说说杀城中杀了10万还是怎么样，但是还有不少人就是逃到都东西南北各个方向，一部分人就是逃到那个这个经里面，就佛经里面有记载说去尼泊尔就是西方去哪一个国家，北方去逃亡的一些国家，就是那时候不叫尼泊尔吧，应该叫尼婆罗还是什么，所以现在有些人说我们是释迦族啊，在这样的说，这到底是不是就是比较可靠的一些不知道，但是确实尼泊尔很早的时候就是有逃亡的那种的释迦族的一部分人嘛，就那种有记载。所以当然毗琉璃王后来比较不像那个我们刚才说的二舍世王后来忏悔啊，然后还就是佛得到佛的授记这样。毗琉璃王呢就还是很这种荒淫呢，还是就后来好像在一条大河里面划船还是怎么样的时候遭遇风暴以后溺水，自己也溺水死了。后来有说就他是堕死了以后堕无间地狱，有这么样讲。但不论如何，我们这种尼泊尔还有就是历代的这种来讲佛法和有关联的一个社会吧。然后因为讲到塔的一些故事啊，这样的时候就很多讲到这些。然后我们说的那个尼泊尔的佛塔，这个马愿塔，还有其他当地有当地的一些，就有一些人叫波德纳，波达，有些人说这个，有些人卡斯提，什么反正各种名字有。但是在藏地把它称为叫夏荣卡修，就是国王一马一言既出司马南之一样不能收回嘛，就是国言言必行那种，所以这个有背后的故事大家可能都已经很熟悉，但是不论如何我还是因为有个别一两个人不知道的话也没关系，就说一下，简单的说一下。 说过去的时候，那当然根据这个塔的历史，有考古人说这个是50级的塔的话，那就50级。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呢，有一个养鸡的一个人，他呢就没有，就好像就跟一些其他的就是养鸡的人找了几个养鸭的，还有什么养猪的那种的人，就生了几个孩子。是生了4个孩子，而且这4个儿子呢，就非常怎么样孝顺呢，很有聪明的智慧啊那种，的人。所以后来就是年岁已经比较大的时候呢，这一生当然是信佛的嘛，这个太太。所以把他的儿子们呢，就是通过自己赚钱呢，怎么样就慢慢养大，以后呢自己说，那当然养鸡也是一种的罪业嘛，就反正就会。就是除了吃鸡蛋以外，肯定也会少不了杀生嘛。最后就觉得就很难过，就说那我一辈子这样过去，就是为了抚养子女，我肯定也造了业。他当时呢，就是说，有一天呢，能够有这个，有一个舍利塔在那边，所以就说请这个。国王呢赐他一部，就是一些土嘛，就是他来盖一个佛塔，然后行善业，这样子发了一个大愿。发大愿以后呢，就是国王当时很多应该是就过去的社会很多是这样的，就是民众可以就是在特定的时间见到国王，而且有什么问题你可以直接说那种的社会，因为小一点的地方。现在好像阿拉伯的一些世界也是目前还有这种的做法，好像是不是沙特还是哪里啊？是不是这很多？当然，他们这个就是保留这么一个传统吧。那各个全国的事情，当然他不可能去那样处理。所以这样以后，他就是说啊，一张牛皮那么大的一个地方就可以，他准备建塔。然后这个牛皮所能覆盖的地方，所以那当然就是，一张牛皮那个很大嘛，那个很小嘛，就太小了，但是后来就是逐渐别人发现他盖一个，他圈一个很大的地方，然后有人报告说这个好像在做这个违法的事情呢，在那边，但是就是这个太太呢，就是说啊，我已经请示国王这些。地是他来可以在那边建塔的，所以他曾经就是上书国王，也就国王亲口答应这样的意思。那这样以后呢，就仔细就是派人来查的时候，发现就是说他是把一张牛皮，就是从牛皮就是充分这种软化，充分这个揉了以后呢。弄得特别细软的那个牛皮啊，就是特别柔软的那种，然后从非常锋利的刀啊，从最那个细的那样的一种方式来，就是绕着圈一直切嘛，就让那个牛就切的线呢不掉。那但确确实实是一张完整的皮切出来的，但是因为那个切的特别细致呢，细呢。就是弄的绳子一样的特别长，有些人说把人的身体的血管接起来有多长，怎么样？有些说法用，就类似那个牛皮，如果你切得很非常细的话，刀非常锋利的话，那也是切得很长很多绳子。那所以把那个绳子这个围起来的一个地方呢，就是放在地上能围起来的地方开始建这个塔。那大家也可以看到其实那个塔。当然，这个是不是过去一模一样的这个大小和高度呢，那就不知道了。但是大概就是这样的，它的话那也蛮大的。所以说大家没有完工的时候呢，就到了这个中间的这个凸出来的那个地方的时候，就是说他太太就离世了，然后就给劝这个他的孩子呢，就是三四个吧，又是说4个。有些人说3个，但是不论如何，帮他就是完成他的这个意愿呢、啊，他将生生世世来去修行佛法，发自己发愿这样。 所以就是在老太太活着的时候，大家就是齐心协力，就是所有的这些时间、精力和体力、钱财这些都包括应该由别人的资助吧，这些都就放在里面，就是一共就是4年，然后他死了以后又做了3年，3年一共7年以后把这个塔建成。然后塔建成以后，据说因为发愿如此亲近以后，就是，而且里面供奉这个，迦叶佛的舍利子，然后在这个绕塔的人开光的时候呢，就是也看到就是，虚空当中有很多圣者，就是，亲临现场一样，就是各种花雨降下，然后有一些这个，大家都不知道是什么味道，很香的那些味道飘在空气当中啊，然后也有说就是特定的一些震动吧，就是轻微的那种地的一种震动，很感动的人的一些，有些时候塔当中有光芒这个四射，有些时候就是人好像就怎么讲呢，就是在他面前发愿的时候就都能成，所以最后的时候好像空中有这样的一个声音说。就是所有的这种修行者，善男子、善女人呢，就是，这个是那种代表法身呢、啊，建造这个法身塔，在他面前呢，就是发愿了、啊，就是的话，所有的愿望呢，就是都能够实现。就是所以这时候呢，就这几个儿子呢，他们一一发愿。有些人说啊，那我这个塔已经建完了，据说就是藏地佛法还没有兴盛，尼泊尔当然那时候应该有比较兴盛，所以他愿意去前往这个雪域没有太佛法的地方啊，就是在那边呢，就怎么讲呢，克服一切困难来弘扬佛法，有一个发愿说我愿意成为那边的君主，有一些人有发愿希望能够变成就是。和君主合作的这个法师，有些说中间有什么样的委员的话，我来遣出，也有这样讲，所以不论如何，就这种的，大概是基于这么样的一个缘起，或者这么样的一个，怎么讲呢？所以就是这个地方或者这一个。被后代的一些藏地人看得比较重，这个说原来佛法的起源的时候呢，跟这个有关联的这样的一个说法存在，所以这样子呢，就是很多时候都要一个缘起嘛，不论这个是怎么讲呢，要把它看得怎么样，就是100%这个是历史事实，这个也不能这样说，但是也不能说这个不是只是真实的，因为。隔世的这种事情，只有修行的人、真悟的人能够说得清楚。如果我们对一个普通的人不相信前世、今生、来世这样的一个人来讲，说这些没有什么用。你说这个就是你自己可以根据历史来考察，那他觉得那个是最可靠的。那对于就是了解3世业因果的这样的人来讲的话，你说考察历史那些就很可笑，或者说至少就不是正。完整的了解一个现象的方式，所以说大家也是一样，依据各自的这个心智来去理解和接受就可以。然后总的来说，就是在后期在藏地弘扬佛法，确实是有这样的一个打开了很大的一个弘扬佛法的一个局面了，在藏地，所以这一座塔不仅是就是说是有历史上面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哦，还有就是说曾经，我们现在不是学习弄清心髓的这个传承嘛，所以这个当中呢，说弄清心髓的这个觉米林巴尊者，就18世纪嘛，所以他曾经的时候也是基于这个缘起，就是这个塔上面，就是他梦到吧，他应该是在藏地啊，他就有没有直接去过那个地方，好像是没有吧，我不知道，我不太记得，具体内容。但是说有一次他就是， 就是七擒连诗嘛，就是睡着在就是七擒连诗以后呢，他的心特别的虔诚清净，就是他七擒的时候就是泪流满面这样子。晚上呢，就是入睡的时候，他本身是一个大修行人嘛，就是安住在这个禅定当中。然后基美林巴尊者呢，就是说好像就在这样的一个境界当中，好像意识到自己就是七一头，就是好像雪狮呀，就是飞过，然后来到这个江那个尼泊尔的这个大塔的东侧。那这样子，这样的话，现实生活当中来的和在就是类似于就是夜卧梦境或者是定境当中的来到的这个地方，那这个来的方式是怎么样的？所以说，一位智慧的恭喜母呢，托付给他一个华丽的这个盒子，木盒子。然后就跟他说，就是对于亲近的人来讲的话，你是称颂德赞，就跟尼泊尔这个大的愿塔有很大的因缘嘛。对于不亲近的人来讲呢，桑格若巴就是你是这个另外，所以这个是这个普贤王的这个心意福藏啊，日子巴玛桑巴瓦就是驰名这个莲师的这种法卷呢，以及空心母的这个秘密福藏。所以就是这些，就是伏藏的时间里征兆这些显示。所以金美林巴尊者打开这个盒子以后，发现有5卷5个卷轴，7颗就是水晶。然后在空行母的鼓励下，好像他吞下了这些珠子呀，水晶珠。然后他把这个龙清心髓的整个就是法本词句，在他心中呢就是显现。就是明显的这种展现，所以他从梦中睡醒醒过来的时候呢，他就是当然就是是一种的这样的，就是怎么讲前往其他的世界那样的一个状态，然后他就根据他之前在梦里面的启示和这些呢，写下这个龙清心髓啊，所以这个龙清心髓的这个传承，包括我们修的大圆满的这个法门呢。这些，就是包括潜心、龙清心髓的这个传承，是尼玛派很重要的一个传承。我们呢也是，主要是龙清心髓的这个传承呢，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当然也有其他的伏藏的传承，所以跟这个埋怨他这些也有关系。所以，如果我们说，要是金美林巴尊者呀。龙钦巴尊者就是之上的很多大德之间的很多大德之后的一些大德里面，当然就是像金美林巴尊者是标志性的很重要的一些上师，就是传承上师，所以这个也有关系的。当然有些塔呀这样的就是建立的一些连接呀，就在各个地方都有。以前元朝的时候不是有那个萨迦。不是三家，这个八思巴国师嘛，帝师吧，他是那时候是忽必烈奉，就是恭敬他，然后成为忽必烈的上师。所以后来他忽必烈好像就是做了很大的供养，就是给所有的出家人供养1分金。然后后来就是三那个八思巴在西藏建立一个黄金的塔什么什么，对，可能不是纯粹黄金的。但是里面应该有很多黄金吧，我猜，但具体我不知道，因为如果纯粹是黄金塔的话，肯定有很多不法分子也会把那个就是，塔可能也就容易毁吧，可能那个你顶多是这么黄金，就塔里面装一个黄金的塔，埋得很深这样子，不就容易被去掉 所以他们请了80位就是能工巧匠从尼泊尔。然后其中有一个就是阿尼哥嘛，这个在北京好像有塑像阿尼哥的，他好像也是王族呀，就是出生在加德满都旁边的一个地方，现在那个地方叫什么呀？就是那个里面有他自己，他们有他们尼泊尔的一些比较长的名字，好像中文叫帕坦，其实就是加德满都离得很近，但是过去有自己的那种王城呢，就是跟加德满都不一样。有3个王城嘛，就是加德满都山谷里面，所以说 他17岁的时候本来是资历不够，好像，但是他很聪慧，所以就不到18岁的之前呢，跟着这80位工匠呢，来到藏地建这些塔，建得非常出色，而且建的过程当中，因为他太出色了，以后把他作为那种总的执行长一样，让他来就是做很多指挥。后来巴思巴觉得这个就工匠很特别，就把他就是介绍到就是请到这个北京了，那时候叫元大都是吧？在那边后来就是有那个白塔寺的那个白塔，不是差不多高50米啊，怎么样？应该有17、8层楼吧？那边那个是他建的，他前前后后也建了可能很多好多个这些塔呀、庙、寺庙、寺院这些，还有就是培养了很多那种人才嘛，就是度量衡上面塔、佛像以及各种各样的设计上面，所以好像离世的时候死在的北京的，所以14世纪左右的事情嘛，所以后来这个变成就是中国和尼泊尔之间的那种友谊的那种的，好像很标志性的一种说法。所以后来，就这方面的那种，反正都有一个历史嘛。就刚才我们说传到藏地的佛法的时候，需要一个过去的缘起的一种的历史。那现在的人想要就是建立深厚友谊的话，也会追溯到，这700年前或者多少年前的一个，说当时就是彼此之间各种文化、工艺交流啊，然后我也。就是现在还看得见、摸得着的这种的，就是建筑或者是什么存在的话，都变成很重要的，就是一个基础吧，就是那交往和彼此之间的一种历史的见证一样。所以，我们以后有机会去拜这个玛苑塔，或者是就照片也可以。其实就像金美林巴尊者一样，你不需要，这不一定需要亲自去那个地方，但是心里面经常可以发愿嘛。有什么样的大的这种利他的愿的话，可以发这些愿。那我们时间也可能就没有太多，那我们把余下的时间呢，把这个回供的文本念一下，然后大家就因为回供的方式和那些大家都很清楚，所以我也不用说太多，我们就念一下好了。如果你有回供品这样的话，既可以洒净水啊，就是。这样，嗡阿洪，嗡阿洪，嗡阿洪，就撒一下，用一个叶子一点水，然后如果有供的灯啊、香啊，或者是供的是这个甘露，象征慈悲和智慧的甘露油的话，你也可以就是撒一进。我们就念中文吧。那乌金插图西北与莲金花蕊制作上，西有书生成就者，世称名号莲花生。空心卷书横围绕，我虽入尊而修持，为此加持其降临。噶罗班玛娑陀洪。红乌金插图西北与莲金花蕊之座上，西有书生成就者，世称名号莲花生。空心卷书众围绕，我虽入尊而修持，为此加持其降临。噶罗班玛娑陀洪。乌金插图西北与莲金花蕊之座上，西有书生成就者，世称名号莲花生。空心卷书众围绕，我虽入尊而修持，为此加持其降临。噶罗班玛娑陀洪。所以皈依发心有时候就不在于念多和少，其实事实上就是你自己的状态，关照自己的状态就可以。不然我们嘴巴念很多也没太大一些，那个哪一个废仙歌里面是说的喊破喉咙也没用，这不也不是一点没用，但是确实。不走心的话，就也就那样。 安住虚空，遍满虚空者，上师本尊空行诸会中，诸佛正法以及圣众，请位于六道众生金归。这个在那个华智摩揭前经里面。安住虚空，遍满虚空者，上师本尊空行诸会中，诸佛正法以及圣众，请位于六道众生金归。安住虚空，遍满虚空者。上师本尊空行诸会中，为诸佛正法以及圣众前，我与六道众生尽皈依。这是那个龙清心髓的那个皈依境的观想的时候的观修的一个部分，皈依偈颂，这是观偈颂要念的部分。我与无边诸有情，本来即是正觉尊了之，如是自自性，即发殊胜菩提心。这个，就是秘密的这种发菩提心的方式。那个后面再念两遍了，刚才那个，我觉得这个可以念一遍就可以了，就是。然后我们在这金刚七句祈请问这上师瑜伽普将加持于这个自身平庸而住前虚空，你观想啊，我念的时候，无尽无垢达那国下海，甚深盈满具拔功德水，中央珍宝近半莲圆莲上。一处总集无尽金刚池，相好灿然，拥抱错家母，右手金刚，左手卢气瓶，绫罗珍宝古式多庄严，五光界内大乐微光灿，眷属三根本海会云聚，加持大悲雨降，加持大悲雨降关照我，诸佛本体无死，至身智慧身，身怀强烈信心恒顶礼。就前面就是观想的这么一个空中虚空当中呢，就是自己就是先观这个普通的身相，然后观莲师的这个唐卡里面的一样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然后周边有这个三根本还会就是围绕这样的一个状态。然后自己心怀信虔诚的心做顶礼供养，就是七支供的这些部分。身怀强烈信心恒顶礼，身即受用三十之善资，观想普贤云供而供养。然后，就是顶礼供养这忏悔，无始所及最多无余忏。所以，这个身即受用三十之善资的时候，这些也真的这样想吗？就是包括这个肉身以及之外的这些眼耳鼻舌身的对境的这种受用，以及三十所积累的善资。全部作为普贤云供那种做供养，然后在莲师面前就这样子，就是莲师在自己虚空上方，然后无始以来的造的罪业全部就是没有留下一丝一毫的全部忏悔。所以这个在这个本尊面前忏悔这样子，这些 就是转化很大。就像有些人在父母面前说自己就是从此以后不做什么，就是或者是需要做什么好事这样的话，就心理比较强嘛，就这种比较彻底，然后继续翻。一切佛子如来之功德，唯一遍诸护住之行迹，之世界，诚心虽息，虔信而祈祷。劝请降下圣光正法雨，深广大法雨。总集自他一切善事以乃至众神界海存在间，追随护主，汝尊之传记，未到遍天众生而回向。归处总集至悲。大宝藏，着实唯一护主如意宝。五浊猖狂衰败逼迫时，猛烈祈祷，素慈垂念我。就对两世的这个这特定的这种纷扰的这个时代里面呢，就是说。激情猛烈的祈祷的那种的词，以前不是在佛的过去的传记里面也有吗？说在世界上面有时候纷争很多，争斗很多，人伤害人，就是战争啊，这些完全就是基于这个相互伤害而停滞不下来的时候，甚至佛有时候就是在菩萨的这种发愿下，发愿成那种皈。很大的一个规啊，就是说，在世间相互这种伤害杀戮的那些呢，他就是给民间造成这么样的印象，有鬼在这个，就是吃这种的，专门谁最后没办法用理性的这种教诲来就是度化他们，出现的时候是以很可怕的形象出现来去平息他们的那种内心，的那种就是贪嗔了。然后当然就是有很，就是更厉害的那种的强力，以这种轨道的那种的力量出现的话，人害怕就是作恶，不作恶的没吃，作恶的人都被吃的话，那谁敢做？就有点像那种一般的主持公道就很困难的时候，就是有这种，但现在当然没到这个时候，密意接种发出大悲力。加持具有信解我心田，速即显示烟相即感应，祈祷殊胜共同之息地。所以就是自己心里面根据这个文字，就稍稍的就是解读一下就可以。不净插头西北于莲净花蕊之座上，悉有殊胜成就者，世称名号莲花生。空行眷属，无量空行眷围绕，这也说的也可以。我虽如尊而修持，为此加持即将临。格罗本玛斯德洪，不净插头西北于莲净花蕊之座上，悉有殊胜成就者，世称名号莲花生。空行眷属，空围绕，无罪如座。为此加持即将临。格罗本玛斯德洪，这时候就是以静心祈祷观想，上师佛父佛母双运出于心间，发出五光智慧，五光如 现延伸般融入自己心间相，就是加持自己相心相续啊。嗯，物尽杂土西北隅，连金花蕊之左上，西有书山成就者，时称名号莲花生。空行眷属恒围绕，我虽入尊二修持，为此加持其将领，各州班马斯道。嗯啊哄，把这个人把马斯的哄，嗯啊哄，把这个人把马斯的哄，嗯把这个人把马斯的哄，嗯把这个人把马斯，嗯啊哄，把这个人把马斯的哄，嗯啊哄，把这个人把马斯的哄，嗯啊哄，把这个人把马斯的哄，嗯啊哄，把这个人把马斯的哄，嗯啊哄，把这个人把马斯的哄，嗯啊哄，把马斯的哄。嗯啊，红把这个把马斯当，红把这个把马斯当，红把这个把马斯当，红把这个把马斯当，红把这个把马斯当。嗯啊，红把这个把马斯当，红。把马斯当，我们阿红把这个把马斯当，我们把马斯当，我们阿红把这个把马斯当，我们阿红把这个把马斯当，往下翻。往下翻一页，那个屏幕上面。嗯啊，我们把这个把马斯当，我们把这个把马斯当，是的，嗯啊，我这是那个哎，嗯啊。哦，嗯啊，嘎看嘎跟那咋咋咋讲那咋咋咋咋那咋帮咋当咋当爸爸爸爸妈也让老外，下卡萨哈恰，这个你就是多念也可以。嗯啊，我啊，嘎看嘎跟那咋咋咋讲那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爸爸爸爸妈也让老外，下哈萨哈恰萨哈恰。啊啊哦哦哦哦噜噜噜噜哎哎哦啊嗯啊，嘎看嘎看啊，咋唱咋唱啊，咋唱咋唱啊，咋唱咋唱啊，爸爸爸妈也在唠啊，下哈沙嗯下卡沙哈恰，嗯啊嗯嗯把这个扫到扫码呀，妈妈把来呀，把这扫到电脑把这这是让我们帮忙扫到，还要我们帮忙扫到，还要我们帮忙啊，帮我们帮忙扫到扫到。这东西两个人好好好好好好半个话，这外头谈个干嘛子了没？啊，什么呀？啥的？我们班子是啥到什么呀？妈妈爸爸呀，班子啥到对吗？对家这种没办法，是做朋友没办法。啊，那老多没办法，是了是的，那没这样子，这个那是咋的？这东西两个人好好好好好好半个话，这外头谈。啊，这是爸爸妈妈什么呀？啥都啊。我们要不然买黑的找包，黑的在红的那个的，还有我太太很在那个的，我不好像妈妈也说哈，嗯，要不然买黑的找包，黑的那个的，然后太太嘛，像妈妈也说哈，嗯，要不然买黑的找包，黑的在红的那个的，我太太很在那个的，我不太嘛，像妈妈也说哈，嗯，真是财务。即一环普贤无上，之共云陈设广大遍虚空，这观想就可以。限外内明，共平海。一切应供，一切应赞者，化身成刹数。恒以恭敬心 静心赞颂录，为愿觉醒智慧自显之遍空一切坛城。所以观想刚才你供的那个，比如说任何一盘这是食物，一个水杯的食物，那个饮料象征杯质，或者是你有就是供很广大那种，就一些地方会供很多大的那种供桌上很长的那样，都一样，其实根本上面多和少都没有差别。就是以那种没有吝啬的心，然后，这样就可以，没有特别的好坏之分。如果这个过分贵的要刻意精益求精要好的话，那个过太造作也没有必要。但是又是太随便，没有任何心，那就觉得好像就是那种的话也不太好。就保持一个就是清净的心，做什么都可以，有这种就可以。所以就是云供，然后陈设遍虚空啊，就是包括内外密的这个供品的这个海啊，就是供品的积累的大海，聚会的大海一样。然后以清净的心这种的，保持这样的一个，就是莅临的这个坛城一样，不仅是这个的象征碑志的，还有就修行的这个人积累的这个二资粮。以及殷勤的这个就是男女本尊这些种种吧，以这种的方式来，然后再翻译。因为里面有酒肉这个方面呢，就是象征性的可以，不需要供对很多这类，就是一丝一毫一点点点就可以，不需要那个很多。有些人。以为说可能是不是要做很多的贡品呢才可以啊？就其实也不是，不需要做那么多。稍等啊，这刚刚有人打电话进来，就所以可能大家稍稍断了一下。就是一般抽奖，就是那种的会供品里面会有一点点那个酒的那种的，就是沾到嘴里面的这种。这些很讲究的一些人说怎么样要抹在这个嘴唇上面就可以了，怎么样？但是你对你如果更注重显宗的修行，昵称只是偶尔参加的话，那你就这样就可以。然后其他的上面来讲的话，应该就碰触一下这个，你当做甘露的时候，其实就没什么，因为你不是真的在那边，就是大块吃肉、大碗喝酒那种，是吧？就是用无那个叫无名指沾那么一点点，然后因为这个，当然根本上面其实就是这个现在不是问题，因为这个印度古代传统当中，很多人就非常洁身自好那种的状态下，他们不。非常讨厌吃肉，不意愿碰触到一点点酒的问题，所以他们就是用这种的方式。但是现在社会大多数人吃肉的情况下，其实这些就是不是那么，也许你不吃榴莲的话，碰一下榴莲放在那个嘴那样的话，也许也可以。反正平时自己并没有那样的，稍稍跨越没有这种偏好的上面的一个做法。但不论如何，观想一个啊嘛，就是由啊与等法界如其中由嗡陈设现有妙玉玉妙供永轰转成大乐智由五以设三根本洗筹补。所以说这里面有嗡嗡啊嗡嗡设，就这几个嗡啊嗡设，就这个。然后这里面就是加持，因为如果你自己很方便的话，就念这些的时候象征性的洒一下水就可以。就是这个是一个是啊，代表就是法界一切当中就是供养陈设，然后我们在讲就是现有一切的这些所以应有尽有空之成智慧，就不仅是那个物质界的就变成智慧的有物，然后设的话就是三个门的这种的殷勤筹补的一个方式。 然后下面这个，红魔未见茶图，西北隅临近花醉，自坐上西游书山成就者，师承名号莲花生，空心眷属常围绕我，虽入尊而羞耻，为此加持其将，能够乐宝马斯等，为此加持其将，你再往下翻。这个不是那个不是宝马寺堂，就是后面继续就是引请临此书圣处会供，平转至甘露，予以修我寺灌顶，遣除恶魔及邪障，赐予书圣供西地，就是这么样的一个观修啊，在这里面就是，引请这个是。到这一，这个实际上就是境界上引起，或者是说以这种清净的，坛城当中就是观想的方式来引起，然后就会供变成至甘露，然后给赐予自己四观顶这么样的一个，遣除一切障碍，赐予书生的共同的朱熹地。我至尊上师莲花露曼丽给予持名空行之尊重，三根本。至总及佛坛城，强烈静心，猛烈晨祈祷，自他三门善根，自他三门善资及受用，一切现有妙语五不全，供养普贤大乐会公轮，祈愿及慈悲喜纳心满心愿，虔诚祈祷莲师如意宝赐予加持持名空行众，共同。书圣西地赐予我，诸所失坏失言皆清净，其清净就是这里面，以这种方式，就是我们这个跟下面的念诵其实是一样，我们就不解释了。外内密之为缘度法界，乃至菩提不离与摄受，福寿觉悟增上如香，增如上弦月，亦乐任运自。臣起加持，嗡阿吽巴扎格罗巴玛斯达吽，嗡阿吽巴扎格罗巴玛斯达吽，嗡阿吽巴扎格罗巴玛斯达吽。这监供我们就念一下。嗡阿吽或因勤三根本重力会供，现为内密大乐智慧供，一切释怀誓愿发露忏，二智魔愿诛灭于法界。就是二智魔愿法界终解脱，或者是。平等大乐密仪愿满足，其次殊胜共同住悉地，嗡阿吽吽，殷勤三根本重力会供，现为内密大乐智慧供，一切释怀誓愿发露忏，二智魔愿诛灭于法界。平等大乐密仪愿满足，其次殊胜共同住悉地，嗡阿吽吽，殷勤三根本重力会供。现为内密大乐智慧供，一切释怀誓愿发露忏，二智魔愿诛灭于法界。平等大乐密仪愿满足，其次殊胜共同住悉地，嗡阿吽吽，殷勤三根本重力会供，现为内密大乐智慧供，一切释誓言为誓我看一切誓言为誓发露忏。二智魔愿法界中解脱，平等大乐密仪愿满足，其次殊胜共同住悉地。阿吽吽，殷勤三根本重力会供，现为内密大乐智慧供，一切释怀誓愿发露忏，二智魔愁法界中解脱，平等大乐密仪愿满足，其次殊胜共同住悉地。阿吽吽，殷勤三根本重力回供，现为内密大乐智慧供，一切释怀誓愿发露忏，二智魔咒智法界中解脱。平等大乐密意愿满足，其次殊胜共同住悉地。所以基本上就是内心当中稍稍的观一下这几个内容嘛。然后如果有会供歌的话，我可以找一下，我们就放一下。然后中间的时候自己就是，那这个会供下面有一些咒语，我们先把这个念了，要不然， 所以这个就可以放那个就是，回供的那个，我看我这里找一下，有的话我放个那个音乐。从前就开始，在哪里？这个。你放一下这个啊。大家自己一边用一下那个，就是象征备至的甘露就可以。 然后看余下的念文，后大勇上师请垂念，以此静观诸法贤，聚会诸众物质以婆罗门权，略众诸海，于以自信而受用，自信当中安住来受用，然后。善施妙法身断除贪等垢离而取边远离而取边顶礼真如性阿拉拉吽西地咒语唵嘛吽盖我盖自达萨拉斯的帕拉吽吽吽吽中间稍稍的休息一下，大家再吃一点点，然后再把剩下的。你供念前的那个护法，我做下自己长的短的都可以，自己喜欢。
我捡到东西都在烂头捡，上班的坚持相信别人了，让他怪到关键去，所有这种责任成立。我手中拳头三本两张嘴，戒烟的当个招待人做起，送上的烟尘送去，别人能让人都怪他半夜去。手中拳头三本两张嘴，戒烟的当个招待人做起，送上的烟尘送去，别人能让人都怪他半夜去。手中拳头三本两张市场上经济情报站了，这是南京帮忙前去当老师，当街还招办的解决，所有的人都认同。陈林子是张忠强的情报站了，这是南京帮忙前去当老师，当街还招办的解决，所有的人都认同。是张忠强的情报站了，这是南京帮忙前去当老师，当街还招办的解决，所有的人都认同。是把马黄哥关键拖起，去增长比也不用理会的走，马不管不是这儿去，所有就能就能成林子。是把马黄哥关键拖起，去增长比也不用理会的走，马不管不是这儿去，所有就能就能成林子。是把马黄哥关键拖起，去增长比也不用理会的走，马不管不是这儿去，所有就能就能成林子。刚进来咱把咱们讲，咱把咱们讲，都别说这别人咋办也，就像已经拿着钱那么去，到后上班嘛，然后这把人做，一共有的话你们就放一下，如果放在西南处的放白天的话，电不相关上的话放，现在有那个有电池的灯嘛，没有灯的话，干的地方不要点蜡烛，其实放在某一个角落就可以。如果有那种小的，不引起火灾那种的有电池的灯的话，可以放在那边。广大坦诚编辑处，自在罗刹，罗归住，愚公多玛，此书用瑜伽修行，为圆法，我在这不能打卡，海参佛尊，坦诚中。惠公公平尽奉献，自他众生无余欲，余一坛成愿成就，就这个法这么样的一个愿，然后我们把这个就念一下。那么祈祷十方善世佛，善世及佛子尤其无余龙比释迦佛八大菩萨十六罗汉十六圣尊众至悲遍主圣众作垂念，立了志愿教法如意宝，殊胜本是勇士，诸圣众历经千辛万苦求密意，祈愿连胜大师教法心。世君堪不易，应化意志者，教藏持名传承诸本尊，三须麻公三大护法中，请依三根本，请众请垂念。佛陀一切显宗密宗法，以悲悯心引入雪域境。以慈悯心学引入学于境，广弘金刚誓言，意念以祈愿连生大师教法心，遍时空佛身语意金刚三部勇士幻化犹无力，从而明显学于利乐日祈愿连生大师教法心。佛与佛子诸大圣者众虽亦幻化住于犹无相，竖起无垢佛教之宝窗，祈愿连生大师教法心，一切共同不共诸教典， 自在无误，翻译教定故，守其学欲，照耀之大门，祈愿莲生大士教法心。这个上一次华智仁波切的那个传记里面提到，麦巴仁波切当时怎么就是把这个写完了以后供养给那华智仁波切故事。山原所华众生实修持，显密法义，无需随他转，经济著书皆诸论皆统通，皆圆满。祈愿莲生大师教法心，地与佛教经典大海中，庄严甚深，法藏如意宝。显宗密宗慧融之妙道，祈愿莲生大师教法心。西岐萨瓦尔堪布之行为，无比巨的龙树之剑耳，清定爽融传承之教轨，祈愿莲生大师教法心。萨瓦尔堪布一般指的是几乎法身。甚深内蓄三不密意随，不苟依靠不共窍诀圣密道，成就宏生法身及稀奇，祈愿莲生大师教法心。浩瀚急忙变诸八修不秉承持名各自心要法，总其会于莲师一教规，祈愿莲生大师教法心。因果显宗密宗广大乘圆满无误持名请传承教，这是一个传。空行加持暖气未消散，祈愿莲生大师教法心。金刚持之密甘露药无数，成就苦耳相传授，未必恶劣寻思亦造然，祈愿莲生大师教法心。眼宝黄金未尝作钩招，无法得知空心心脏法，此名学为传随学俱圆者，祈愿莲生大师教法心。本体本来清净智慧中显现自信自成立现故，超离盲修心之大圆满，祈愿莲生大师教法心。远离偏袒执着，有无缘，彻底根除边见执着法，即道果三现皆双运，即道果三现空界双运，祈愿莲生大师教法心。三世佛陀究竟之意趣，身即离息光明无为法，绝空不坏金刚之宗派，祈愿莲生大师教法心。多闻教派能运即密布，摧毁邪道正力闪电现，窍诀金钥甘露入心，融入心，祈愿莲生大师教法心。今圣阿德尤嘎之接近，成就一切佛陀智慧身，遍诸妙圣妙文殊金刚尊，祈愿莲生大师教法心。依靠真实三量大胡身，令诸略见群兽皆惊怖，圣成世子妙音边三地，祈愿莲生大师教法心。佛陀佛法圆满，妙义之顶端，金刚光明金刚藏之顶诸言，圣父诸方佛创高耸树，祈愿莲生大师教法心。我等至今众生为空寂，一切圆满教及教法及精华，于遍虚空刹中持护增，祈愿莲生大师教法心。总之依于贤智圣世纪弘法周事业周遍虚空界，持教大德遍布世间界，祈愿莲生大师教法心。须得上师常求诸世间教法施助施助法，我先等一下，还没念完。教法施主福禄及广袤，高起法正不衰之宝庄，祈愿莲生大师教法心。首先有亲近本尊坛城中三门金刚成熟解脱力，诸不变主须不宣解宣言者，祈祷金刚圣王久住世，金刚妙身不坏之三密现前达乐坛城救拔者，金刚圣教殊胜大教主金刚上师白解久住世，其久住不争 自证不变大乐智法界，现证无情妙道开显者，圆满深深窍诀持有者，居德大师长久其住，其久住三乘上师清晨大宝尊，三十金刚之身安住恒安住，三转书生妙法大宝大圣创，祈愿高举恒常遍三地。金刚上师诸师所愿成僧众讲修增上教法圣，施主信实财富皆圆满，教法久住长久住世愿吉祥，具足三学必逢怀色以身僧众会僧且此处边充满，讲修事业恒遍有边际，教法诸方增胜愿吉祥。赐福一的一切智，摧福一切国患地，生老病死有波涛，愿度有海诸有情。嗡阿红班子人格尔巴马斯德红，嗡阿红班子人格尔巴马斯德红，嗡阿红班子人格尔巴马斯德红，嗡阿红班子人格尔巴马斯德红。今天呢，我们就差不多到这里，就是做了一个回宫，然后讲了一个就是达愿塔的故事。这个的故事呢，就大家就可能听过不止十遍、20遍，有些可能一次都没听过，也有这种情况。但不论如何，听过多少遍不重要，就是常常意念这种，一些法脉传承上的，这种怎么讲事迹，传承祖师的一些事迹，这还是很重要的。我们人的话，循这个血缘呢，那什么 A 型、B 型、C 型是吧？是不是一个 C 型？不是 A 型、B 型、AB 型是吧？就这类，然后就是有些人就是会想说自己是某一个，就是族姓某一个之类的这样上面，但是精神上面我们归属于佛陀、释迦牟尼佛的教法传承。所以在这个上面呢，不分这个肉身的为，就是而且我们说到人的时候，其实更重要的还是心嘛。不然的话，血型分四种的话，那个血液可能就全世界没有五六七八种的，所以基本上就有点那个。但是心态上面确实更丰富、更多样、更有特色。所以这样讲的话，我们跟释迦牟尼佛的教法的这种传承有缘，是我们是作为佛的弟子，所以这方面呢，那就这一条传承的很多不同的传承的显汉传、藏传的，其他的都有，这些都有一样的殊胜。所以我们就自己结缘的哪一个方面的话，这方面也要稍稍就是多就是了解，这样的还是很重要。那我们就是到这里，然后把这慧光的功德前面已经念诵了，但是回向给法界众生，以及特别回向给各个面临各种的这些法上面的一些修行上面的障碍者，以及身心世间的暂时的安乐上面，希望能够摆脱一些逆境，或者是说至少不要变成就是富贵的这种的就是障碍，反而进而就是所经历的一切能够增上富贵。Dadang dasang jira yagir tsa jirnyab soba gama jir sim chan tam cha la sang ji to bi yir mo Chashita la Shijian chokto, dajia jishan gui